弟兄姊妹，祝内平安。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在教堂里那么多人在主面前欢快的相聚，我们在家中仍然可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凡是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都是他所悦纳的。说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所信靠所实行所见证今天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仍然宣讲的乃是上帝不变的恩言。今天我们在要理问答部分是31问上帝与谁离此恩典之约呢？我们一起读回答。这恩典之约是以作为第二个亚当的基督而立的，并在他里边以作为其后裔的所有选民而立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晓得上帝与亚当立约，但是圣经也向我们启示确入亚当被约，也就是亚当和夏娃吃了上帝在伊甸园中吩咐他们不可吃的什么果实。这样罪就从亚当进入全世界。死包括目前我们所惧怕的所面对的新型冠状肺炎病毒所带来的身体的死亡终极而言都是从亚当的违约而来。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既然我们在亚当里，不光是亚当本身也包括由亚当夏娃通过生殖所代代相传的人都犯了罪都在神的律法面前严格的讲是判了死缓什么之刑。我们怎么才能够脱离这样的死缓之刑呢？我们怎样才能够脱离上帝的咒诅、上帝的震怒、上帝的责罚呢？所以这个地方就向我们显明了恩典之约。上帝亚当所立的约被称为covenant of works， 我们可以翻成是工作之约。我们可以翻成是行为之约。我们可以翻成这个行动之约。我们当然也可以称之为管家之约、治理之约、文化之约、创造之约、伊甸之约。但是无论如何，上帝与亚当什么立约。当上帝与亚当立约的时候，贯穿整个圣经反复出现的这个约定就是就像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所总结的，敬畏上帝遵守上帝所立的什么诫命，这是人当尽的什么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什么审问。但是连我们中国人也都知道，人非圣贤孰能什么无过，所以我们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所以那些越是行善的，越是注重修行的，越是以遵行律法为本的，越是出于上帝的咒诅什么之下。这是基督教中所启示的甚深的属灵的什么道理。但是无论如何，上帝为亚当以及亚当的犯罪堕落出于上帝的死缓的震怒之下的人提供的救赎之道是什么呢？立恩典之约。这个恩典之约就不再是行为之约不再是行动之约不再是工作之约，不在乎人的行动，不在乎人的行为，不在乎人的工作，唯独在乎上帝在基督里赐下的白白的什么恩典。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恩典之约说是以作为第二个亚当的基督，所以我们的老祖宗亚当是代表我们属血气的由亚当夏娃代代相传所生的全人类。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亚当第二个亚当乃是选民的亚当，乃是选民的代表。那么谁是选民呢？当然是上帝拣选的人。那你怎么知道谁是上帝拣选的人呢？我们也不用猜测，凡是认罪悔改的以耶稣基督为主的，在耶稣基督里归向上帝的，那就是上帝的什么选民。而这部分认罪悔改的人，上帝拣选、耶稣救赎、圣灵感动的人他们的元首、他们立约的 元首呢是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这恩典之约是以作为第二个亚当的基督而立的。这个地方必须明白，恩典之约不是与我们先立的。那我们没有任何条件让上帝与我们立恩典什么之约。啊，恩典之约是与耶稣基督立的。啊，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我父把羊赐给我，我为羊什么舍命。所以我们在亚当里已经了背约。啊，我们本来上帝恩待我们，我们本来是上帝的约民，但是我们忘恩负义，啊，我们这个违约违例，啊，所以都死在过犯罪恶中。那上帝怎么能够与这些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立约呢？所以说非常重要的是，上帝与耶稣基督什么立约，立恩典之约。但是上帝与耶稣基督立约，有耶稣基督，啊，就是在他里面，通过耶稣基督。那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啊？他作为中保，与作为其后裔的所有选民什么而立的。所以这个约既是与选民立的，但是尤其是借着耶稣基督什么立的，借着耶稣基督立的，也首先是与耶稣基督什么立的啊？所以这个恩典之约啊。啊，更多的是指向圣父上帝与圣子耶稣基督立约，啊，其实这个约就特别指向救赎之约，啊，这个救赎之约再由耶稣基督转向选民的时候，那就成为恩典什么哎之约，啊，不管是救赎之约还是恩典之约，啊，都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啊，要拯救我们，我们就看一节经文。请大家翻到在加拉太书啊三章十六节。我们考察一节经文，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说，上帝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上帝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啊，允许他的后裔得到救赎，得到世界。这个后裔首先不是多数的，这个后裔是什么？单数的。啊，这个单数的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特别的应验，特别的成全了。当然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啊，在应用到选民的身上的时候啊，也是一种代表，也成为一种什么服属。所以我们再次的思想，上帝与谁立恩典之约呢？啊，这恩典之约是以作为第二个亚当的基督而立的。啊，大多数人不明白这个事情。啊，包括很多改革宗信仰的圣约神学的，不晓得上帝首先不是与我们立恩典之约，上帝是以耶稣基督什么立约，再通过耶稣基督与我们什么来立约，所以这才叫耶稣基督是上帝与选民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就好像你借人家钱，那谁做担保呢？那如果债权人他不同意，如果你找一个人他根本没有还债的资格，那人家怎么能够让他做担保呢？不可能同意他做担保啊。所以一个人有担保的资格，不是债务人说了算的，是债权人什么说了算的。我们犯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亏欠了圣父上帝的荣耀，圣父上帝以耶稣基督作为什么中保。所以这个恩典之约首先是与耶稣基督立的，耶稣是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同时这个中保又不是为一方做的，中保是为什么两方做的。所以父与子立这个恩典之约，子同时把这个恩典之约也我流出宝血与你们立什么新约，哎，这样我们就明白这个中保啊是两方的，啊，是担任双方的桥梁的，啊，所以这个恩典之约是与耶稣基督立的，也是在耶稣基督里以选民为选民什么立的，啊，这样我们才明白哦，基督中保的地位啊是有这样的位分和功用的。好，底下请大家回到啊今天的经文是诗记啊第四章六到八节。在 十四纪啊，应当是第五章六到八节。我为大家读啊，十四纪啊，六章啊，五到八节啊，六章五章六到八节，四五六啊，十四纪啊，第五章六到八节啊，我给大家读。在亚拿之子三家的时候，又在压抑的日子啊，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以色列中的官长停止，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是以色列四万人中，岂能见盾牌枪矛呢？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说弟兄姊妹，这节经文特别讲到十四纪五章第七节，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大家都知道底波拉啊，上帝兴起他，他自己也勇敢地站立起来，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啊，拯救以色列出水火，他就成为以色列的什么母亲啊。今天是啊，母亲节，所以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啊，也特别向我们主恩基督教会的每一位母亲啊，向啊参与听到的每一个母亲啊，我们衷心的在主内啊问候啊感恩。说说弟兄姊妹，一个国家对啊母亲，对年老女性是否尊重，最能够代表这个国家文明的程度。啊，一个人是否尊重孝敬自己的母亲，尤其是在母亲年老的时候，那就能够看出他对待人、对待上帝的整个的什么心态。啊，前段时间传出一个新闻，啊，有一个儿子，啊，因为母亲常年多病，然后中国人讲，说久病床前什么无孝子啊，可是这个儿子做的，把母亲用车子拉着，然后到一个深山老林里去，把这个坑给活埋了。哇，我们21世纪还有这样可悲可残可怕的什么现象。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所吩咐的一切，我们当尽的本分，我们都不要当作是理所什么当然的，啊，求主特别向我们施恩。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以色列的母亲，其实在圣经中啊，我们看到三个母亲是最显赫的。一个是夏娃，啊，夏娃在这个创世纪中被称为众生什么之母，啊，我们知道人类都是由亚当夏娃，特别是由夏娃什么而来。然后我们看到底波拉就被称为以色列的什么母亲，是以色列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绝地什么丰盛。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在新约圣经中记载玛利亚啊，当玛利亚去探亲近伊丽莎白的时候，我主的母亲。所以在啊基督教大公会议贾克顿会议中啊，就说玛利亚的时候，这 Mother of God 是上帝的什么母亲啊，当然上帝的母亲不是指向神性，而是指上帝在肉身什么显现，而是指主耶稣基督，他虽然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但他却从童贞女玛利亚取了什么肉身。所以我们看到堕落其实是从夏娃吃禁果什么开始，但是人类的救赎也是从女性女人的后裔，从玛利亚啊，然后耶稣基督从她取了什么肉身。所以我们就见到啊，犯罪的时候啊，女性非常重要，要从罪恶中得救，女性也是非常重要啊。无论如何，我就给大家讲到啊，夏娃作为众生之母啊，底波拉作为以色列什么之母，然后玛利亚作为我主的母亲啊，甚至在贾科顿信经、贾科顿会议上通过的上帝之母，不是指神性，而是指基督从童贞女玛利亚取了什么人性。所以我们唯愿更深刻的根据圣经的启示 认识到女性，认识到母亲，这一神圣职分的重要性。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在此主日安息圣日，又值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为你所赐给我们地上的属血肉的母亲，我们也要献上感恩，因为你吩咐我们当孝敬父母，不光是孝敬父亲，也是孝敬我们的母亲，尤其是在我们母亲年老的时候需要赡养，需要体贴的时候，主更是求你赐给我们一个看顾亲人的，在你面前的这样的心智温柔。主，我们当分享底波拉作为以色列的母亲的时候，主你也晓得以色列支派不光是弟兄要刚强壮胆就是姊妹也是才德的妇人，有谁得了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主，所以在此母亲节的时候，主求你使我们弟兄要刚强壮胆，求你使我们姊妹也要刚强壮胆，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教会中，甚至是在国家患难的时刻，就像当初以色列遭遇灭顶之灾的时候底波拉兴起做以色列的母亲。主，求你在美国兴起更多敬虔的女性，在中国，在香港，在台湾，在世界各国兴起底波拉这样的敬虔的勇敢的女性。主，求你祝福，愿你的旨意成就。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讲四世纪不是很好讲，这个四世纪也不是很好明白。我们中文翻译的也是怪怪的，史诗是战士，也是老师因为先知本身是教导嘛但是伊胡了基典了，底波拉了参孙了，这些都是战士性质的这些都是冒险家性质的其中还有伊胡献礼物的时候，把外邦的君王这个愚忠有什么有剑，就像金轲刺秦王，然后把外邦欺压以色列的君王刺杀而死。所以你知道，哎呦，这哪是审判官做的？哎，你这样的思考是对的。这个扎哲斯不是一般的审判官，这个扎哲斯是指什么呢？第一，上帝是审判我们的，所以耶和华是为我们设律法的，他是审判我们的，所以我们要以上帝的律法为判断是非的终极的标准。每个人都要在上帝面前交账，每个人都应当行上帝眼中看为什么善的事情第二个，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自己要做出独立判断不管是我们遭遇逆境还是遭遇顺境，我们每个人都要根据良心，根据上帝的律法，在我们的具体的处境中做出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那种什么抉择。也就是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不要随波逐流要有冷静的思考要有清醒的判断，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正的事，看为什么善的事情。所以这个 judges 这个审判官不是光指基典了、伊胡了、底波拉了，是指以色列的每个人都要在上帝面前根据上帝的律法，在千变万化的处境中，如何以不变应什么万变这是扎哲斯根本的经义的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英雄与食物我们知道扎哲斯其中的十二个所谓的事实其实都是和战争有关然后以色列人离经叛道，上帝就兴起什么士师士师就带领以色列人推翻暴政推翻暴君使以色列人得以什么自由所以不管是基甸不管是伊胡不管是参孙这十二个士师甚至包括女性底波拉也是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也是有一种圣贤的那种勇敢。所以我就和大家分享到英雄与食物，然后底下我们就讲到三个方面实施所以你看到在第五章的时候第六节说，在亚当之子山下的时候， 犹太雅裔的日子现在到底是什么时候，现在到底是什么日子。所以中国人讲识时务者为俊杰，所以我们要做时代的工人，我们一定要知道现在我们所处的时势和光景如何。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所处的时势就是大道无人行走，那个时候问题是什么？官长都不到位。什么意思呢？就是约书亚那一代长老去世之后，新兴起来的以色列人的领袖不认识上帝，不知道耶和华的什么作为，哎，那是问题。根源最后以色列人选择了什么新神啊？以色列人在信仰上是离经什么叛道，你就看到第八节说以色列人选择新神，所以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然后最后我们全面迎接挑战，就像迪波拉讲的，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所以我们不管别人如何，哪怕是一个女性，哪怕是一个迪波拉，我们在国家兴亡盛衰之际我们要当仁不让，我们要见义勇为，我们要求主兴起我们，我们自己也要兴起发光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护照。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英雄与食物的时候当然我们此处所讲的英雄不是个人英雄主义，我们此处讲的英雄是大卫的勇士是上帝兴起的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敬畏上帝来保家爱国，来拯救民众与水火拯救民众脱离战争暴政之苦的。我们需要这样的大卫式的基甸式的以弗式的甚至是底波拉式的英雄。所以怎么界定呢？在传道书三章第一节第十一节讲，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叫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我们要参透时机，但是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参透了上帝的什么作为这是大智慧所在。看时机是什么时机，当做什么就做什么，当机立断当断什么这断然后复制什么行动不要说哎，主到底怎么做，主这样主那，你猜测不透的。所以在这个生命记中讲，所以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我们上帝的但是显明的事情也就是律法，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担当是什么。作为父亲我们就保护儿女作为丈夫我们就保护妻子作为男人，作为任何一个人，我们都应当保家卫国，我们都应当爱主爱人，我们都应当离恶行善，而这些方面是上帝的律法中写的是什么清清楚楚。所以我们不要说哎，主的旨意到底如何主到底怎么审判这个国家，现在美国到底是要崩溃还是要兴盛中国大陆到底是要崩溃还是要和平转型，你不要管这个，你测不透的，没人测透的就像这个美国这么多智囊这个是欧洲这么多智囊1891年苏联整个欧洲崩溃，谁预测得了？预测不了没有人预测知道那个时候崩溃的。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够参透，但是我们不能够放弃我们的责任，不能够放弃我们的什么担当真正的英雄探头时机是责任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所以在东周列国志讲到说，识时务者问俊杰，通权变者为英豪。权变，那底波拉怎么能够做先知呢？底波拉是一个姊妹那不是以色列人没有人了吗？那底波拉怎么能够领军打仗呢？连巴拉都是他的副手。那这个地方我们如果今天很多顽固不化的人说底波拉你是女的你不要做先知底波拉你是女的在家里待着看孩子去吧，做母亲为什么要领兵打仗，而且你还要做通兵挂帅，哇，这就是死守规条不能够通达什么全变，不能够识时务者为什么俊杰。所以我们看到历代志上十二章第32节说，以三家之派 有200个组长都是通达什么食物的 Times。 我们知道美国最重要的最有影响的一个杂志就叫什么 Times 时代周刊。然后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的族弟兄也都听从他的什么命令。所以弟兄姊妹，在底波拉的时代，在底波拉的时候啊，以色列就像今天的美国，就像今天的中国，面对一个大转型大变化的时代。什么时代呀？是整个以色列要从铜器时代进入什么铁器时代。那个铜器时代这个器皿呀，不管是农具还是作战的武器，都不是那么锋利，而且铜也不是那么多，铁器就更加什么锋利，铁器就更加多。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呢？你看到第四章的第三节，第四章第三节说，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的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啊。然后我们看到底波拉所击杀的，或者底波拉一直征战的西西拉，那是耶宾王的将军，而且这个耶宾他有铁车，那以色列人连刀连枪都没有的。底下来我们就说明，所以你就看到这个耶宾王啊，在他的科技上，在他的装备上是先行什么一步的，所以就欺负以色列人20年的。好，我们看到第一点，说在亚拿之子三家的时候，又在亚裔的日子啊，这讲的时候啊，这讲的日子，然后就说 negatively 到底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大道无人行走啊，然后人家都走什么呢？走的都是绕道什么而行，都走小道啊，人和人之间没有诚实，说话绕来绕去啊，做起事来不走正道啊，不走大道啊，不走光明正大之路啊，偷偷摸摸的，鬼鬼祟祟的啊，没有正气啊，邪气逼人啊。所以这就是当时以色列的时候。为什么这样呢？我们看到在士师记啊第三章的1到17节啊，我们不必要一一读，就说迦南地呀，包括这个耶宾王是迦南人啊，他们兴盛，然后他们欺负以色列人。那为什么这样呢？神家说，在士师记第三章1到7节说，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和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为以色列人留下迦南人呢？上帝为什么，我们是上帝麦子，那为什么上帝又让掰子也成长呢？是为我们练兵的啊，是让我们学习的，是让我们谦卑的，是让我们警醒守望的。所以这段经文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什么战事。那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呦，上帝啊，怎么又让我遇到问题了，又让我遇到困难了。就像大卫在诗篇第三篇一开始就说，主啊，我的仇敌何其什么加增啊。上帝赐给我们问题，上帝赐给我们挑战，上帝给我们留下敌人，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的。这不容易理解，但是这是神的心意。圣经也讲得清清楚楚，又要叫以色列人的后代知道学习战士的，不能忘根，不能忘本，要在征战中得胜的。但是你看到很可怕的是，第七节讲到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们忘记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去侍奉主巴利和谁呀？亚什拉。那就是以色列人离经什么叛道，那就是当时的大道无人行走。就像今天在美国，我们真正是大道行走大道吗？这种世俗化啊，这种多元化啊，这种相对化啊，甚至有的国家元首就明确的讲，美国建国的时候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那美国建国的时候是佛教国家吗？是伊斯兰教国家吗？是意识形态的国家吗？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吗？那为什么美国总统按照这个不按照宪法宣誓，按照圣经宣誓呢？这是 constitutional practice， 这是宪法确定的，习惯法所公认的惯例法的。 啊，就像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我们一次学术研讨会议说，先生们，那美国是一个世俗化国家，多元化国家，每个宗教都享有平等的权利。我说，教授先生，你说美国是一个世俗化国家，多元化国家，为什么你美国总统宣誓的时候只按照圣经启示呢？为什么不按照道德经啊？啊，为什么不按照心经啊？为什么不按照转法轮啊？为什么不按照毛泽东语录啊？他不说话了。你就看到这些教授先生都是离经叛道啊。明明的是我们是 in God we trust。明明是 one nation in under God， 我们就把上帝要排除到公共广场什么之外，把上帝赶出白宫，把上帝赶出白赶出这个国会山，把上帝赶出哈佛大学，把上帝赶出好莱坞，把上帝赶出学校。那有一个人，那为什么现在美国的教育左转了？过去就有一个人讲，他说我们要有国家来管教你，要国家资助，国家影响。他说要设立公共学校，过去设立公共学校是非法的，因为国家不能够用金钱，也不能用权力，更不能够用教材直接控制什么学校。因为国家是管公益的，管秩序的，如果你在控制人的教育，那就开始洗脑了，那就走向全面什么专制了。但是这个以杜威为代表的啊，这个教育界人士就说，和公立学校的学生满了，美国的监狱都什么空了。但是因为他们把基督教的上帝把祷告赶出学校，结果是很多学校也发生枪击事件，不光监狱的人没有空，一些学校也变成比监狱都可怕，随时会遇到枪击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也需要深刻的认罪什么悔改。那中国所谓的毛泽东思想，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天不怕地不怕，哇，你这人好可怕。而这样的大国崛起能不让世界人民害怕吗？不要说世界人民害怕，连中国人自己都害怕了啊。所以说中国远离大道，美国远离大道，我们都要认罪什么悔改。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主教教会啊，包括王志友牧师自己，我们有没有真正明白大道啊？遵循大道还是走小路，还是走弯路啊？还是不走什么正道？真的是求神让我们啊认罪悔改。第二个方面，到底问题何在呢？这个底波拉之歌中说，以色列中的官长停止，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所以在十世纪中反复出现一句话，那是以色列中没有什么王，个人任意什么而行，都是占山为王。强的时候强杆子里面出政权，拳头大的是老大哥啊，只要目的手段目的政权可以不得什么手段。弱的时候就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谁也不管谁啊。就在这个当我们不敬畏上帝的时候，就在暴政专制和无政府的混乱之间什么摇摆啊。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治乱什么循环。统治的时候一统天下专制啊，然后这个改朝换代的时候混乱，治乱什么循环。为什么这样呢？你翻到十世纪第二章七到第十节，在十世纪第二章讲到为什么官长停止了呢？那些以色列长老啊，以色列的首领啊，他们不到位。在十世纪第二章的第七节到第十节说，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大事的长老，哎，那些认识上帝敬畏上帝的长老还在的时候，就是以色列的首领们，百姓都侍奉耶和华。但是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那以法莲山地的啊亭纳西列，在加密山的北边。然后你看到第十节，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他们到了什么程度？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什么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得不感叹说，上帝没有孙子，上帝只有什么儿子。所以我们每一代人都要在基督里，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的。所以这地方你就看到以色列的官长停止，不是说他们不做官了， 不是说他们不发挥带领的作用了，其实他们还爱以色列，还是甘心乐意的有奉献的心智，但是他们已经偏移了上帝的什么大道，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什么而行，所以圣家讲是停止了。这等到我底波拉兴起，上帝动工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上帝动工，如果不是上帝兴起先知，上帝兴起士师啊，上帝赐下耶稣基督，上帝赐下使徒，上帝设立教会，人类历史真的是一个死循环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点啊，就是啊，约书亚之后的那些后来的人啊，包括民众中的官长们，他们不再认识上帝啊，不再走上帝为他们所吩咐的什么哎道路。好，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点。这样我们就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啊！这个问题的根源其实啊，在底波拉的战歌中讲的也非常清楚，说以色列人选择新神，说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是以色列万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所以弟兄姊妹，一切的问题都是宗教问题，一切的问题都是信仰问题，一切的问题都是心灵问题啊！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灵啊，人本身不是说哎呀，你给他吃的给他喝的让他住小楼他都高兴的。我小的时候母亲节啊，我特别纪念我母亲说一句话，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啊，我这个舅舅啊都做校长啊，还有舅舅做县长啊，在当地学习就说前三炮的，但是女性是不让上学的，所以我妈妈从来不认识字的，但是她这个舅舅们读书的时候她就偷听，听到很多啊，什么少明日福明日明日何其多，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然后我舅舅都逃跑了，然后不知怕这个大地主他们都跑了，然后我妈妈就嫁给我贫穷的爸爸，然后天天在旁边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今日福明日明日何其多，然后讲这个冻死迎风战，饿死不低头，他要有骨气，哇，是你就知道啊，中国人啊，非常非常强调这些方面。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人人都是有信念的啊，说中国人讲的不好听了，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说穿了，人都不是为吃喝拉撒睡活着的，人都是一个信仰，都是一个信念，都是一个尊严，都是一个心灵。你要把人当作一个猪狗啊，你要把人当作一摊肉，你要把人当作一个工具，他不乐意的。就像我妈妈很小就给我教的，说冻死迎风战，饿死什么不低头，冻死啊也不要啊屈服，饿死也不要啊让人伤害你的尊严啊。所以你看到人啊是有人性的，是有人心的，这就需要信仰的。所以弟兄姊妹，那些最反对信仰的人，他们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信仰，他们也要为他们的信仰什么征战献身。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讲以色列人选择新神，那以色列人怎么选择新神呢？我们在第三章第七节就看到，我给大家读，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诸巴利和亚瑟拉。那巴利就代表是大能啊，代表是掌管闪电的，掌管暴风骤雨的，掌管气候的，啊，亚瑟拉就是所谓的巴利的天后，啊，就是中国人讲的王母娘娘，我们说王母娘娘啊，就是亚瑟拉。所以以色列人放着耶和华上帝不拜，他们去拜了这种所谓的巴利啊，所谓的亚瑟拉。所以上帝在他的默示下经过底波拉之后说到，以色列人选择新神，但是当他选择新神的时候，以为会更加幸福吗？结果征战的事情就临到什么城门啊，而且以色列人大败啊，为什么呢啊，没有一个统一的信仰啊，没有一个信以色列独一的上帝，他们是人心涣散的。所以底下就讲，以色列万人中岂能见藤枪藤牌枪矛的，什么事情呢？在撒母耳记上，这个士师记的作者也应当是撒母耳，因为反复强调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什么王， 撒母耳上撒母下就集中在立什么立王，所以这个主题是非常亲密非常统一的。那以色列人就为什么没有藤牌没有枪矛呢？在撒母耳记上13章19节到22节就说，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就像现在的中国没有制造，现在的美国没有制造业，我们的口罩也不够用，我们的基本的防护设备，这对美国来讲是一个讽刺啊，是一个笑话啊！这样的堂堂大国连最基本的医疗设备就不能够给医生配齐，那就可见美国也是偏离大道走小路了啊！大政方针上有需要调整的地方，以色列就是这样。那时候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啊，所以他们就把他打铁的东西啊，不叫我让以色列人有什么铁匠，以色列人要磨锄磨犁磨斧磨铲，你必须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那以色列人平常怎么办呢？平常给你个小撮子，可以搓搓铲犁山叉山尺叉斧子并赶牛的锥子，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人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啊，唯独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有。所以你看到以色列40000人中旗舰藤牌枪矛吗？那以色列人就被缴械什么投降了。问题你缴械投降了，人家也不让你好好的活着，人家还是欺负你啊！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做奴隶也不行，不让你生男孩，要把你种族什么灭绝的。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不想杀别人了啊，别人要杀你；我不想发动战争，那战争临到你的城门怎么办啊？我不想搞政治，那政治来搞你怎么办？哎，这就要通达什么实务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是生活在就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啊，不是说我们要制造敌人，不是我们要制造战争，我们巴不得天下太平，巴不得爱主爱人，巴不得都是天下一家，但是是有仇敌的。好，第三个部分啊，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们看最后的劝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迎接挑战。所以底波拉没有说我是一个小女子我能做什么啊，我是一个全职妈妈 homemaker 我能做什么啊？但是底波拉说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亲啊，这个地方是由上帝的灵感动他啊，所以记载在圣经之中。但是哪怕底波拉兴起做以色列的母亲，他也没有看不起别人，他也没有诋毁别人，他说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众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所以我们从得出这个三个教训来，这个底波拉虽然成了以色列的国母，但是他有深刻的关爱同情那些世上的英雄啊。为什么你最后变成孤家寡人了呢？你非得把别人都压倒，非得把别人都贬倒，非得把别人说的都一钱不值，然后你是经济独立，然后你是脱颖而出，然后最后你所谓的英雄就成了孤家什么寡人。但是你看底波拉是何等的有神圣的智慧啊！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对他们有深刻的关爱，有深刻的同情，然后他又说他们在民众甘心牺牲自己，他真心的对他们欣赏啊，对他们感恩。所以虽然他做以色列的母亲，他是要补充，他是要成全，他不是要对抗，他不是要拆毁，而是最终他把这个以色列人，把他自己和以色列的众长老聚焦在什么地方呢？你们应当赞美耶和华，你们不是在底波拉的大旗下同意啊，你们是在我们是一同在耶和华的圣名之下，一同在耶和华的真理之下，一同颂赞耶和华，一同征战。所以弟兄姊妹，在十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不光对我们世上的母亲表示感恩啊，包括教会作为上帝所设立的我们属灵的母亲，作为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之间啊，更多的效法，更多的体会上帝在底波拉战歌中啊，在底波拉的话语中所凸显的那种深刻的关爱之情。 深刻的欣赏感恩，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要赞美你，像我们这样卑微如尘土的，卑微如瓦器的人，真的是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真的是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主，求你兴起，主，求你发光，主，求你的光临到我们，好让我们在你的光中得见光。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